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周三周四呢都带来心情处方间呢、用不同的方式陪伴大家度过这半小时的时光。我觉得有的时候整理心情很重要，把自己的情绪整理一下，你才可以更实际的面对自己生活当中的挑战。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听到柯志堂的歌曲《无关拯救的事》。
我不看见你走来时的背面，我不在意你不去做的一切，但你的直觉，你的直觉怎么就沉默了？你的理智，你的理智为什么犹豫了？我不害怕你走去时的背面，我不想象你想象中的一切，但你的随性，你的随性怎么就可以了？你的温柔，你的温柔为什么僵硬了？所谓殷勤安慰，我不需要那些，只想
天空它
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来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呢，再度邀请到的是《勇敢的人请小心轻放》的作者艾丽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艾丽。
我们其实之前谈到这个老师的新书，我们讲到这个，其实在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难互动的是跟自己互动啊，不是跟你旁边的人，也不是跟你的老公、男朋友、老婆，哇，好难跟自己沟通啊。
而且很难跟自己独处。我在大概好几年前会开始一直提一个观念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一定要先学会跟自己相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反正我就一个人过日子嘛，一个人过日子不就是那样吗？但我所谓的相处，不是说你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可能一直滑手机或看电影等等这种事情，你可能要真正的去了解到自己的很多事情，然后你才能够找到你可以喜欢自己的地方。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年纪很小的时候很难，大部分的人很难喜欢上自己，就是很容易把自己拿去跟别人比较，说你看人家为什么，人家就是什么鼻子很尖啊，或者什么皮肤很白啊啊，为什么我就是天生欧巴得之类的这种。但你在跟自己相处的过程中，你有会慢慢慢慢知道说，很多那些外在的存在不是那么重要，然后找到自己可爱的地方，你就会比较，你也可以说是理直气壮去表现出自己可爱的地方，然后那样子的氛围是会有一个正向的吸引力，去吸引到旁边的人。因为我觉得啦，大部分人不会很喜欢接近一个就是太过负面的人嘛。
对，
就如果你觉得你那对跟自己相处不够开心，然后每天都感觉有一团乌云罩在你头上，我觉得可能别人也很怕靠近你，那个心里面的相貌是相由心生，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你要先喜欢上自己，然后跟自己相处得很开心，自然会散发出一个力量，是去吸引到别人来接近你的。
其实像我自己啊，在刚好在去年开始，就是从家里面搬出来自己一个人住。虽然这是一个形式上的，就是说应该说现实物理上的独处，
对，
但我觉得反而真的在物理上独处的情况下，你有很多那种空白的时间，因为你也没有人跟你讲话，
对，
你妈不会来跟你打招呼，对，你也不用
问你吃饱没，
对对对，你不用去回应那些话。那当然也不是说跟家里脱节了，而是说你在你的生活当中24小时里面，你突然发现哇，我有这么多自己的时间，你也不会对着空空的家里说话，那这时候我都常常想说，那我会做些什么呢？
是，
其实我觉得我很享受一些空白的氛围，不论是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想看书就看书，想看电视想大笑就大笑，然后今天不想要煮饭就穿个拖鞋就去哪里买东西。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是可以复制在更多不同的情况，就说你有一个时间是让你自己可以好好想想你到底想要干嘛，
是
那个过程很重要。
我觉得自己独居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学习管理自己的非常好的开始。那因为我是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离开家里开始了，那大学毕业之后当然就又更是了。那我觉得那每一个，因为从家里搬出来真的是一个人生的一大转捩点，
真的
就是你必须要开始去面对很多事情，那你会开始觉得说，我好像比较接近一个大人应该有的样子，可能你要开始自己付水电费的账单，等等很多事情，你拥有了第一把自己的家里的钥匙，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那更重要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开始有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要好好的去规划，不是每天都那边就摆烂就让日子过去了你可以知道开始 找到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模式，
嗯，
你可以带自己去很多地方。有些人会很害怕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事，那我要告诉你们是，其实有很多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去做的这件事会带给你很多的方便，是你意想不到的。
嗯，
比方说你要去看很热门的电影，
嗯，
两个人很难化为
真的一个人，那个店员很开心哦，这终于卖出去了。
对，而且我很常画到那种可能就刚好两对情侣中间，啊，电影院正中央的位置，我也不懂为什么，
因为没画好就变成这样。
对，而且是那种可能你下班突然想要赶个晚场电影，
嗯，
你就去了，然后也许在半小时内就买票搞定了，因为你是一个人，嗯，所以化位很容易等等这种事，嗯，我觉得反而是更能够让你体会到自己一个人的开心。
嗯，
对，
对，像我自己也是因为这个搬出来之后啊，常常做一些我以前都不会做过的事情，可能也真的是因为环境变了，然后就会觉得哦，想要重新展开一个全新的样貌，然后去试试一些自己不太会做的事情。嗯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说平常因为我们旧家，就是我以前的老家在公寓，
对，
然后其实那个邻居都也很老邻居，其实我们都会打，
大家都认识，
对，都也会打招呼，可是只要面对新的邻居，不管是年轻人什么，我们都会觉得啊有点生身份就，不太熟。可是自从我搬到新家之后，一整栋我都不认识，然后整栋也都是几乎都是年轻人，
哦，
然后我有时候搭电梯的时候，你也知道女生自己一个人住，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很紧张，
就会退到电梯最后面。
对对对，但我之后就觉得像有的时候看到例如说他们有些什么年轻人啊，他们可能去朋友家聚餐，
对对对，
就提着什么肯德基啊，哦，好香，哦，然后要他们要下电梯，我们就说哦晚安，我就自己很我会觉得很荒唐，就从来不认识人家跟人家就晚安，然后那个男生也吓到就说哦晚安晚安，然后我就觉得好有趣哦，
蛮好的啊。
对，就是哦我觉得跟陌生人说话好有趣并且那是一个哦，就是没有那么难，然后让我觉得心情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
就是说好像跟很多人产生全新的连结，然后我也不是故意要装作一个很有礼貌的人，啊，
或是很热情的陌生人，
对，那
这只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
嗯，然后就会觉得说哦，我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就很开心回家，你买肯德基回家吃，我也要回家去煎葱油饼啊，很好啊，就大家都要吃晚餐啊，所以晚安啊，拜拜。
我觉得微微举的例子就是一个独处的过程当中，哦，你开始发现自己的个性，
嗯，
或者是你自己原来可以做到一个什么事，
嗯，
你是会很喜欢这个新发现的自己，
嗯，
慢慢找到一个你觉得，欸，我自己好像可以做到这件事，让自己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嗯，
那都是自我探寻的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也是一个环境的改变，然后去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其实这只是一个，我觉得它算是个行为的过程。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做这个行为之后，你自己心情觉得怎么样，
嗯，
或我觉得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没什么改变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可能不会那么快看到结果，嗯，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对
对。然后但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我喜欢的方式，哎，嗯，我觉得很有趣啊。有的时候跟人家打招呼，人家不太理你也没有关系，
对，你也不要觉得受伤，反正这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对，但就挺对我来说是挺有趣的。
嗯，
那在艾莉老师的新书《勇敢的人请小心轻放》里面，其实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谈感情，但其实很多都是回归到自我的认识。其实我常常也很怀疑啊，有的时候勇敢的人虽然有的时候是过度的伪装武装起来，
是，
但是当我们开始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想要多为自己着想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又很害怕，那我会不会太自我了呢？
或是被人家说自己太过于自私？
哦，对，听起来好像就是啊，我不想要那样啊。
就我们会很混淆两件事情，嗯，就是做自己跟自私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嗯，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今天你可能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如果不能够想到别人，你不能够有同理心，
嗯，
那就叫自私。就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嗯，你不能够只想到自己，如果你凡事都只想到自己，那就叫自私。这就是做自己跟自私的差别。
嗯，所以真的是大家还是会有一个要讲觉得自己会很自私是一种借口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会想到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一直以来太过懂事的个性
啊， 就不想造成别人麻烦，
就是会怕造成别人麻烦或者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太 over 等等的。那我在书里面有写到一个想要对男人说的话，是因为大家不得不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容易很懂事的大部分都是女生。
哦，对啊，为何啊？好讨厌！
就是女生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都会被教育成说，你就是应该要懂事一点，你要凡事懂得多为别人着想，等等等的。那我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书里面，就是可能有一个女生，她男朋友来接她下班，然后本来她已经很饿，她本来想要去说我要去吃一个大餐，然后就跟她男朋友说我要去吃一个什么什么大餐这样，而且是前天已经约好之类的。结果她后来在男朋友来约她的时候，她才发现说，哦，因为那时候可能六点，男朋友可能忙到三四点才有空吃中餐。然后一听到男朋友这样讲，就说，哦，那我们去吃什么什么，吃点小东西就好了。而这种男朋友就突然就拍了一下她的头，然后就笑了，说干嘛？你干嘛？不是说好不要再这么懂事，你怎么又开始懂事起来了？然后她瞬间，因为她也不知道自己原来这样做是懂事的表现，他已经习以为常，你知道，
反正习惯这么回答这个路线，
对，习惯说，哦，原来你已经还很饱，那我就不要，虽然我这么想吃那个大餐，我就不要去吃好了。那男朋友当然就很心疼，他说，你干嘛这么懂事，你不是说好你要任性一点吗？你看你看你又懂事起来了这样子。那当然这男朋友的细心很让人家感动，那这个女生呢，自己也是居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习惯成自然了。那篇文章的主题呢，其实我就是要提醒男人说，你知道你身边这个女人，她的懂事在跟你相遇之后，她所有懂事都是跟你相关的。她会担心你的任何事情，当然她可以做到这些事没有问题，但你要记住一件事，要像这个我写的那个男朋友这样，她可以懂事，但你不可以不当一回事。所有的男人要记得这一点，当你发现你女人又过度的懂事的时候，你要跳出来像个骑士一样去提醒他，你可以任性没有问题的。对，你要把对方的懂事要当一回事去疼。
不过多数时候大家应该都不是这样
那可能是一个太过理想的状况嘛。
对，就说书里面总是很梦幻的场景让人憧憬。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很这怎么讲，就是也是一个让人心酸心疼的事情，就我们很多时候面对这个情绪上人际互动上的一些反应，直觉的反应，其实已经受限于过往的这个经验。
对，就是从小到大
我
们自己也不会自觉啊，因为你就是被养成这样的人格啦。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我看完这本书，有的时候我会想要问，就是说既然勇敢人听起来好像挺惨的，那到底要怎样成为一个不这么惨但是也还算勇敢的人？
就是你要勇于把你的脆弱表现出来，你不要担心对别人造成负担。有很多关系是这样的，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本来就是要相互麻烦的，你不要担心说会麻烦到你的朋友，因为你可以换个位置想，设身处地的想，朋友想要来有事情请你帮忙的时候，你是不是会非常的乐意？但我们常常会在需要朋友帮忙的时候会想说，算了，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觉得这样是打扰别人。但你这样，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见外，我们不是朋友吗？我在书里面有写到一个，因为其实这几年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跟家人之间的感情比较淡薄，反而有些朋友之间的感情很像家人。那有人跟我反映，就是说过他这样的心情，我就回了他一句话说，你要知道一件事，家人是无法选择，但是朋友跟人生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朋友陪在你的身边，陪你度过你的人生。所以如果你有那种像家人一般的朋友是很幸福的，当你有这样的朋友的时候，你就更加不能够害怕去麻烦他们，因为他们一定也很愿意被你麻烦啊。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是相互麻烦出来的啊。这是我要给那种太过勇敢的人一些提醒，你要勇于表现你的脆弱，不要担心麻烦别人。
我有的时候都很好奇啊，这样老师自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吗？
我是啊，我就是从小就是那种被迫必须要很懂事跟 告诉自己说你就是要很勇敢的人，
不能乱发脾气。
这几年呢我就开始就是设立的目标就是不要那么懂事，你要任性一点。那今年的目标就是你要当一个够坏的好人，你要勇于表现你的喜怒哀乐，你要让人家不敢轻易来惹你，但是你也不会去主动害别人。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感情的期待，有的时候不是说啊，我好想要交个男朋友，那个我同事男朋友好好，我好想交个一样的。其实我觉得有，我自己认为啦，就说有没有对象，其实好像说到头来也是一个不见得是必然的过程。但是其实我们都只是想要追求一种心情自在的感觉。如果跟这个人在一起很自在，或者是不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也很自在。就说让自己的心情是处在一个啊很自由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其实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与人互动让你觉得很这个受到压迫，或者是觉得很辛苦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还没有真的认识自己说啊我们到底要的是哪一种。
对，或者是你真的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你要想办法挣脱自己在意别人眼光的那种心情。那讲到感情，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他会让你失去一个人的快乐，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你们的关系。如果你跟他在一起没有比你自己单身的时候快乐，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不知道。
对，
他就对，他就这样。有时候，就是大家都说那什么晕车吗？还是什么？就是上去就晕了。
对，可能要考虑一下，想一下，让自己清醒一下，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也是很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地方。不管是说有没有对象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也会觉得说哇人真的好奇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就是包含认识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些年轻一点的听众，或者是我们很多资深的听众，其实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期待，
是啊
不同的样貌，
是啊，
哇，所以这个勇敢的人情小心轻放，就是大家这个勇敢的人是有点让人心疼的啦。
是
啦，就是说大家不管是你自己自觉哦我好像有点太勇敢了，还是你发现你周遭的人有些人好勇敢哦，不管你是作为朋友的角度啊，你的这个亲人你的家人的角度，其实我觉得那是可以互相协助互相陪伴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那个问题，我们觉得说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就要乖乖的啊，这个我这样隔壁那个人也是这样啊，可是你过得很辛苦啊。其实有人会体谅你的辛苦，或者有人能够理解你的辛苦，当那个辛苦的感觉可以被理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自在的去做自己。在老师的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较短的文章，然后我觉得有很多老师写了很久的心事，
非常久，
为特别这个交叉的并陈，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就是文章看完有一堆心事，
就让大家稍微喘息一下。因为我有发现，包括像微微也跟我反映的这个状况，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说看我的书看我的文章的时候看一看就要停下来，要停下来干嘛，要思考一下。
对对，要
想一下，就是没有办法一直看下去，就感觉我一直在跟他们对话说你要想一下你自己遇到这种状况会怎么样，
就问问题，我要答，等我一些，我要做
答，脑海中会出现一个艾莉一直在逼问你问题这样。对，所以这样的编排方式有点是让大家稍微喘息一下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看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那个老师在问问题的时候，大家花点时间写个答案嘛，就是自己想一下你要回答些什么。然后看书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我觉得它在任何一个场所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时间点其实都会让你有不同的感触。
是，
那我觉得在老师的新书里面也是一个你今天看跟明天看的感觉又不一样。可能不同的经历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勇敢的听众朋友也不要再虐待自己了。不要这么自虐。其实我觉得我常会觉得，就像我可能看我的家人，我觉得他们就是各种乖巧听话牺牲奉献，我常常就觉得
很辛苦很辛苦，
受不了。要是我一定，有些人会，你看到别人这样你会觉得要是我一定做不到那种程度，
真的真的，
你都会很想跟他讲说拜托你不要再
不要这么懂事，拜托。
对，我看了都觉得这个于心不忍
真的。
其实 真的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我觉得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不同的尝试。
嗯，
其实你可能已经快不行了，你都没有发现。
对，太惊了，自己都不知道。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好好的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艾莉老师呢，跟我们分享的是她的新书《勇敢的人请小心轻放》。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
品味生活家，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也不要忘记了，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半以及周一到周六晚上的9点半，微微都会在空中和你相会，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最后听到这首歌曲《别勉强》，来自邓紫棋还有周兴哲的演唱。明天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祝福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勇敢的人。
无所谓开始谁先爱上了谁，也别追究最后谁先放弃了谁，再相爱的滋味越抱紧越心碎，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
至少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原来回忆再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它一去不回。
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心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
你觉得我如此坚强，
孤独我
早晚会习惯。
我们的
这首歌唱不完，就别勉强。 心着